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，我们需要看见，给我们一斗光，一个希望。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，响应着空洞的呐喊。燃烧一生，点亮黑暗。
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。
宣教士故事，燃亮的一生。
收音机前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向你问好。燃亮的一生节目又一次和你见面了，感谢你的准时收听。被誉为傈僳族使女，加拿大女宣教士杨幂桂玲是最近我们《燃亮的一生》这个节目里的主角。80多集的节目过后，在你心里的杨幂桂玲是怎样的呢？一位外国姑娘为着福音的缘故，辗转来到中国傈僳地8年，和丈夫一起传扬福音的宣教人生，是否有感动到你呢？上一回为你讲到，一路辛苦的回乡路仍在继续，飞机在泰国曼谷降落停留36个小时，这天恰巧是复活节主日，桂玲漫无目的地上街寻找可以聚会的地方，她能顺利地找到吗？欢迎你接着收听今天的节目，多走一里路就是一台戏，由吴爽为你播讲。
一位加拿大女士在最美丽的年华来到当时落后的中国西南，为了什么呢？
燃亮的一生，吴爽为你讲述傈僳人的使女杨幂桂玲的真实故事。
多走一里路就是一台戏。
曼谷用脚踏车就像拉的洋车，不过拉车的人不是用脚走着，而是骑着车。最后找到了美国圣经公会，马丁夫妇热情地接待了我们，并请我们吃饭。这里的礼拜要到晚上才有，可是因为我要哄蛋姨里早点睡觉，好准备礼拜一一早飞往香港，所以我就带她回到了大饭店里。可是当我们经过休息室的旅馆大厅时，柜台上的服务员叫我说，你的电话，太太。我不知道在这里谁会打给我电话呢，结果是泰国航空公司。对方说，杨太太，我们发现你没有你儿子蛋伊里去香港的签证，明天你不能够搭飞机前往。他才6岁，用不着签证啊，我喘着气说。你为他拿到签证就可以起飞，没有签证，对不起，不能够走。太太，实在是对不起。回答得很干脆，说罢就把电话挂上了。我的脸色一定是表露出了自己的震惊之情，因为蛋伊里拉着我的裙子急切地问说，妈妈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孩子，你没有去香港的护照签证。这是我唯一的答复。我的心像一块铅那般沉重，我和孩子被搁困在曼谷最昂贵的大饭店，我想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。我取出美国本城银行的那一小本支票本，问柜台的服务员说，我可以用支票付旅馆费吗？朋友，你应该看见当时他脸上讥诮的笑容。太太，不可以的，美金现钞或者泰币都可以，支票嘛，我们不收的。我转身去找电梯和我的房间，一进去就跪在床边寻求我亲爱的主。哦，神哪，请你负我的责任吧，我在这地方一个人都不认识。马尔丁夫妇对我们很好，可我跟他们不熟啊。主啊，向我说话吧。我把圣经拿出来急忙打开， 在我眼前的是以赛亚书第65章24节，他们尚未求告，我就应允。主啊，这是一节多么好的圣经，可是这节圣经怎么应用在我身上呢？当时的我仍然得不着安慰。正当我在神面前等候，忽然一个念头闪过，是啊，我怎么忘了呢？我赶快拿出自己的钱包，拉开带拉链的里面那一层，果然不错，一张10元和一张5元的美金现钞仍然在那里。我们在中国的时候，信件常常中断。1949年后半年，我仅收到了几批信，其中2批中，一次是一张圣诞卡，一次是一封短札，都是美国加州一位女士寄来的。我并不认识她，可是在她的短札中夹着一张5元的钞票，圣诞卡里又夹着一张10元的。虽然那时土匪多得不得了，这2封信和附寄的美金钞票却都安全到达了。在傈僳地区没有办法使用美金，所以我把它们放在了钱包最里面的一层，预备在回国时候使用，前一段早已忘得一干二净。而寄这2张美金钞票的女士，回国之后我也没有遇见过，以后也没有联络过，可是那时主实在用它祝福了我们。我从绝望的深渊一下子被提升到了欢乐的敬拜。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它，什么时候就能找得到它，它总是在那里，这是多么的奇妙。朋友，同神的接触真的是宝贵的，它那么的真实，消除了属天属地的界限，它正在那里等着你我，这使得我们不得不谦卑下来。而且顺带告诉你的是，我们的旅馆费仅仅美金10元。在复活节之后的礼拜一，英国领事馆仅在上午办公1小时，可是时间足够领得到签证。签证完毕，我就去访问泰国航空公司，订好我们礼拜2的机位。飞行的事现在是安全无忧了，这一整天剩下的时间就是我们的了。让我很惊讶的是，这一天是曼谷的一个重要的日子，是普密蓬国王要为自己的叔叔办火化礼的日子，而仪式呢，就要在我所住的这家大饭店前举行。从屋顶上的花园包厢里，我们可以看得到它的全景。在旅馆对面的露天花园中，有一个高高的锥形平台，两边带有铜制扶手的大理石台阶与之相连，扶手上吊着青翠枝蔓的植物，平台上有金红色的屋顶遮盖，还设有柴堆。火葬程序持续了2个小时，极尽东方式的奢华。遗体是用周围挂有金色帷幔的瓮棺运来的，伴着那奇怪的佛教音乐，僧侣们的诵经声弥漫在空气中，让人血管喷张。所有泰国代表团体都出席了，这构成了仪式的过程。皇族、僧侣、警察、武装部队各兵种等等。最激动人心的算是骑马部队了，他们的马匹都受了训练，可以做葬礼行进式。泰国国王乘坐黄金车辇来到了现场，当所有的程序就绪之后，身着白色礼服的泰国国王沿着带铜制栏杆的大理石台阶拾级而上，走到平台顶上的柴堆旁，在那里点燃柴堆。这是人世间最隆重的荣耀，可其中却对这可怜死人的灵魂没有丝毫的帮助。他要赤裸裸地在最终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。佛教葬礼中没有丝毫的肃穆气氛，有的只是华而不实的表演和让人思想窒息的大声喧哗。礼拜二的早晨，我们登上了飞往香港的飞机，有一群中国士绅与我们一道登上了飞机，但是登机后却发现要在海南岛稍作停留。当我们进入这个岛的上空时，助理飞行员进入了机舱对我们讲话，诸位看到了，我们正在环海南岛飞行，因为飞机上有重要人士，所以在欢迎代表到达机场之前，我们还不能降落。于是 飞机绕行差不多半个多小时，随后我们降落了。那些中国乘客也下了飞机，欢迎的代表团已经到达那里，国民党的部队列队占满了整个机场。终于到达香港了，我们踏上舷梯步下飞机时，听见了一阵欢迎声，向右一看，那边铁丝网的后面正是科克士牧师，他满面笑容地向我们挥手，还有就是云南的一位老童工海富生师母站在他的旁边。可是我们必须先去登记和验关。移民局检察官检查了小弹椅里的护照，你们是因为小孩子的签证被滞留在曼谷的吗？是的，先生。哦，其实不需要的，孩子进入香港不需要签证的。为什么会有这等事发生呢？是撒旦想刁难我们吗？我不知道。显然人生中也有许多莫须有的磨练，可是有主帮助我们度过这一切的磨练。我们虽然经过火教，却什么也不会失落，只会炼净我们的渣子，其余东西主都会我们保守无疑。甚至他连柯伯伯都为弹椅里留着同船回国。你猜怎么着？原来啊，思考文号轮船的锅炉坏了，没有能够按照预定的日期开船，耽搁的时间恰好等我们上船。耶和华的慈爱是什么呢？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。
诸天述说全身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作为，他是王，他是创造天地的主，全地当向真神欢呼，全地当向他高声唱，他是王，他是创造天地的主。哈利
终于顺利降落香港，这意味着美国就在眼前，加拿大的家就在眼前。这不，科克什牧师已经在机场等候了。不仅如此，连回国的轮船也为桂林和小弹椅里在那里停留着。欢迎你在下周同一时间接着收听《燃亮的一生》，听众朋友，再会。